其实想要分享的主题是艺术里的平台，那这个金钱是如何？是应该怎么看？利用上，看一下冷淡风的这个，看第6集，看福音第6章第6节，在新约圣经的第7页。看福音第6章第6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那个关上的你在暗中，你在暗中的处在那查看两道。这段经节如果从英文的角度来看，它内幕就是很艺术，然后又可以当做是藏在我们心所解读。那如果从第6节的前后来看的话，你的父是在暗中去查看一两报答。那这个报答，你如果看，而是他会回应给你，而且是公开的回应。所以，如果从英文的原文的各方面的角度，可以用另外一种角度去思考。在祷告的时候，在求什么？那我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很多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当别人知道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们一种回应，就是我应该是一种喜乐的，内心是平安的。我们不要无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刚强的。那事实上是这样子，那很圣经的道理里面，其实在这边告诉，当一个人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的心态是。那我们小的小孩最近我受邀去跟教会做见证，那见证完每次见证完，所有的在当地的这些信徒都会跟他说：“哇，你真的很棒，你都可以感受到圣灵的天主给你出来，跟他说我们要做见证。”但是往往这句话，在每次他见证完回到家里之后，他都会跟我说：“他说他的教会。”他知道他准备到了，那只有在当下，那是报出来什么失去成那你跟他 mix 上去，你知道这是什么事情，为什么啊？哦，他没有想到去躲起来。那小弟就不禁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什么是正常？就是我们没有被这个社会认定是瑕疵的，但是在神的角度里面。是不是都有相似吗？其实没有。那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4章，来找一下这个答案。腓立比书的第4章的14节，腓立比书第4章14节，在新约圣经的281页。腓立比书第4章14节，然而你们受患难也是人的事。那我们往前面再看第10节，我靠主大大喜乐，因为喜今又发生，向来就能思念我，只是你们没有前面，并不是不缺乏所做好的，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自主。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知道怎么样去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去丰富或满足或极乐，会去随时存在不做的觉。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的恩典，是懂你说的。4节，然而同受患难的人是没事。所以，我们把这个经文重新读过一次之后，发现。如果我们真的要感受到神的存在，一定要有条件，就是患难。所以各位可以想一想，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患难？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大家所想的很好？那只是有时候是人的一种错，反过来讲说人的一种死，就是说信耶稣很好，信耶稣真好，信耶稣平安。 但耶稣也跟我们说，说这个世界上都有，就像这边的耶稣，也是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一定有苦难，但是这个苦难在什么地方？说是没事，为什么是没事？因为我们也不用患难，我们才有办法知道缺少什么。所以，我们刚刚看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二节，他说：“我要进入内，就是进入这个本性。”各位，就像小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可以拯救？你痛苦的时候，你身上有被人家伤害过的伤痕，你有伤害过别人，觉得哇，你看，我当初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又或者，在生命当中，你有一个看得过去，或是你生命当中可能没有人可以做的事，死亡大家同一次没有做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内幕。内幕是没有人可以看的，只有你心里这样子的。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六节，他跟我们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的心态是什么？要进入那个内幕，不是。告诉神，告诉观众，好，基督徒们问平安。所以，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是该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以为我没有平安是不对的，基督徒怎么可以跟平安？可是，有时候想一想，就像菲律宾书四章这么说，苦难其实对神来说，它是一种让我们调节到人性了，然后能把这个荣光放在内。那这个内幕就是关起来，因为上锁，他也不想放进去看看。那小丽之前的人生其实都15岁了哦，那所以问到我的软弱跟伤痛是什么？就是我曾经做过伤害太太的事情。那等到他出那一天，就开始把我为什么？因为就是。但是开玩笑说，都要重复什么？这意思就是说，早知道我20年前，我早知道我太太会怎么来，那我们其实就不应该在我的生气的时候说出伤害他。但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个是最难免嘛，生气的时候都一定会不小心做到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从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六节来看，我们祷告的时候的心态是。难道是说来告诉神说，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是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如果没有成就，就没有办法在我的仇敌面前彰显大义。那这个心态不能说是对还是错，那就好像在看一些犯，可以看圣经里面的犯。那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第十八节，他们是怎么样的？但以理书的二章十八节，但以理书的二章十八节，在旧约圣经1038，旧约圣经1038，但以理书二章。这次第二章呢，我讲到是那时候戴妮跟他的，到巴黎那时候的往事讲一下，自己做了个梦，忘了，把所有的和聪明的全告诉他说，你告诉我什么咒语？在第二章第五节就是，王回答加勒底问我情况，但是呢，你不将梦告诉你，就临时了。那这句话如果放在现在的生活。我今天去上班，老板告诉你说，我想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出来。想说，总是有人敲门说他是不是真的？是各位可以看到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使者将这奥秘的使者翻译，其余的就是19节，这奥秘的事就是在面前意象中可以带人行。但便称颂天上的神。20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万智恩。看到这个，但以理在面临这个困难的时候，他是先求告神的， 当他们祈求神的时候，是祈求神的脸。所以小弟有时候看到这些经典的时候，会想到一个心态，就是小弟儿子每天经常跟你说，知道吗？朋友，因为只有站在台上的时候，一天的时候，那个是神推动上去，啊，推动上去讲了之后，自己瘦下来，但是我们就是在死掉了，坐在那个当下。期待是，但是一下来，他心就非常的浮屠生。那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6章，这个忧伤的感觉是马太福音的26章38节。马太福音的26章38节，在新约圣经的41页，马太福音26章38节。便对他们说：“我心甚是谨慎，在这里等候他们警醒。”39节，他就稍往前走，再听他们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意思，成照你的意思。”讲这个话的人是耶稣，他即将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那个人不是。应该没有人知道被钉十字架，显然是一个临死的过程。那各位想想看，刚刚那个戴笠三十八节，你在地上嘛，告诉戴笠他们说，如果然后告诉我的话，就临死。那其实像你的儿子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可以理解他的心态，也就是他是一个社恐的小孩，他看到你每一个人，他都会很紧张，都会兴奋，甚至会生气，然后。这样的状态其实每一次的环境，在每一次见证的时候，所以我们刚刚看的菲利书的这个市场就是事实，告诉我们说，其实苦难对什么来讲是什么回事，患难是什么回事。那所以呢，小弟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基督里的平安是什么？的恐惧、忧伤、看不出去，能够去面对它。才有机会得到是不是平安？如果我们今天愿意面对他，我们只是一直在告诉自己说，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所以遇到这些事情的，所以这样的事情是平安的事情，那代表我们是在同时的。就像戴笠，他被这个家长的恐吓的时候，他去求神的怜悯，他祷告的是求神怜悯。各位想想那个心态是求神怜悯。你可能要告诉别人说：“不好意思，路很大，所以不要吭声。”学生去学校考什么什么，要断考证，会不会有人去问学生的事情？是考什么专业？是不及格，谁不要啊？老师会说什么？他没考试就来这边，卖惨，所以说，在各位的，包括在内的原生家庭。我们这社会常常讲底层的逻辑是：一个人除了吃饱东西之外，他如何跟别人相处的东西，就是要干净，不要让别人看没。因为这个社会是很现实的，就是你要弱肉强食。你比别人强，别人再看不起你；你比别人强，你才有资格讲他强。所以一样，学校告诉我们，家庭有时候不能告诉我们，这个社会很恐怖。各位同学，出了社会去工作，哎，进入到年，不要一天到晚，哎，都，我就听过我什么，我儿子的高中老师是这样，最后会恐吓学生。但这个是好的吗？非女书一样是当时是说，患难是神，是，所以没有这样的患难，心里是不高兴。所以我小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自己心里是什么。我们常常认为平安是福气，平安是不是什么信耶稣救我。可是各位，你往往发现信耶稣就是我们的开始，信耶稣是我们的开始。所以有时候小弟啊，会跟自己的儿子吵架，因为他很软弱的时候，他就开始情绪暴躁，开始会做出一些事情。那 啊，我也不是吃出来了，这 一到五也行的，逻辑是什么？好歹也是个技术，特别是我们大风大浪，你看，在我面前摔这个东西，但有些人就说：“啊，你这样出去哦，还没出社会就这样摔东西哦，你出去都怕你被别人摔。”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想一想，何尝不是这样呢？各位有没有崩溃的时候？现在崩溃的时候就会大喊大叫，有些崩溃的时候就会有点不太高兴。那所以我又想说，其实我有什么？但是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是有利。大家都知道不会有利，不能伤害别人，伤害别人就是会法律的问题。但是我不伤害人，我伤害自己可以吧？没有说我不可以伤害自己。所以像小弟这样的儿子，通常在情绪过度焦虑的时候就会伤害自己，自残。所以有时候看在父母亲的眼里，会觉得这是一个何等难过的事情哦！你伤害别人，别人会是真；那你伤害自己，别人会怎样？哎呀，好心疼啊！那这个逻辑大家可以想想，是对的。其实哦，没有平安，这就是人的，就是结局。所以一样的事情，耶稣在。被抓捕之前，他知道他的命运是什么，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所以耶稣他是忧伤快要死，但是他跟神说什么？拜托把这个命拿走。他没有说也是，他当然知道他是耶稣，但是如果说你那不是耶稣，你是耶稣。所以马可福音的13、36节，他讲同样的一件事情。耶稣说：“阿爸父，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加进我的意思。那这句话其实我在身上看到的事情，他在见证之前，就是你看到忧伤派死，他就是整天哭，就是起来，他不吃饭不洗澡的。但是呢，你就看到他在那一祷告。那我每次看到那个情节，我就想到耶稣在被钉死在克西马尼园当中，他告诉带去的三个。提一听他们说：“哎，晨起祷告，那三个就祷告到睡着，然后一连三次。为什么？他们三个祷告这样的行为，他们没有这个方式，所以他们的平安在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帮人，所以他们没有压力，所以他们觉得他们都是平安。当他们三个后面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继续的，也是被抓捕的时候。”受伤上的奖票，隔天就要被送去整，被送去行刑。但天使直接穿到肩膀，然后去，他是随便解开，大家出去，放到那个街上去。那个教会的弟兄怎么看？大家，那各位可以想想看，大家怎么看？这是为什么？就像从那我们经历过的时候，他的平安是第一个，我们的平安。秘诀是靠着神，就像耶稣在马可说出来，在你凡事都能，那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代表什么？面对自己，或者说是跟神吵架，是跟神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内心里面的纠结是什么？我要好好的抓牢的事，要抓住，就像我一开始说的。我如果知道我在哪个地方走，各位，如果你知道你的亲人在哪个地方走，你会更加的珍惜他，还是怎么会？听到我就说：“哦，又来了，那你什么时候才要走？会吧？你什么时候才要去处理出来？你生气，但是你会想说，我也会这样。可是人的情绪不能成就什么，那邪气就是人的情绪，是不能成就什么。所以圣经一直在告诉我，即使耶稣面对了这样情绪，都懂事。”他也是求生存的，所以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所以小弟第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衣橱里面代表是还有家人的老家，去打开过它，不小心打开它，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谦卑的只能跪在神面前，第一个承认自己的不足，就像耶稣一样，就像但以理。他们是求神的命令，也是求神告诉神说：“ 哎，我是你的门徒，你过来救我，就太夸张，就不太像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方程式啊。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的18章第9节，耶稣怎么说，怎么承认自己？路加福音的18章第9节。在福音18章第9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的、没有圣灵的圣徒说：“第10节，有两个人上殿里去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义奸淫向着税吏。12节，一个礼拜进食，法罗是的主角的是是。是”3节，那税吏永远站着，举目望天，敢指责这羞耻。神啊，开恩赦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将去比那人倒算，因为凡自高的必将被自卑的人是的。小弟在这段经节里面读到的讯息是，承认自己的错，告诉别人，告诉神说，是应当被拯救的。来年，在这个季节里面，什么叫义？就是神认为你是对的，神认为你做的是对的，叫做被称。所以，一个法利赛人，他所有事情都做到，这是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对神来讲也是，可是他做这些事情的行为是，他说是一个遵守律法，很应该，我值得得到福气，得到平安。不像这个税吏，他每天作恶，所以他就应该要被，他就应该。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当我们能够承认自己，当我们打开这个心窍的时候，才发现，如果你连艺术都不愿意看，你连内衣都不愿意进去，就像法利赛人，他就告诉别人说，看信耶稣有多好，信耶稣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说不像的，这是带有一种所谓的批判式，或者是带有所谓的轻视的概念。那小弟的小孩，然后讲完这个网络之后，他刚开始跟我分析，他觉得，因为他以前他都不自己，他都觉得别人是骂我，大家听懂骂我是笨，在《哈利波特》这个电影这个书，会法术的。就是很厉害，然后呢，不会法术的人就是，而且甚至是他跟人类生出来讲了，所以这代表是一个邪恶的根基。所以，我们如果在信仰上把这样的事情当做是一种，我们先不说我是不是法利赛人，道理没有法利赛人了解，但是我们的行为代表一种，把自己当做是审判者。对，没有错，神要我们遵守律法是为了荣耀神。是当我们遵守律法的钥匙的这个过程，是为了告诉别人说，你就是一个不主的人，就是一个人，那代表是什么？代表是我们是审判者。所以想念下来你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自己是这样的，可是呢，神的道理告诉他，他不能是这样子，所以他心里面一直在纠结。可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这好像很奇怪。你觉得不是就不是，确实就是。可是各位有想过一种本能，就是说被激怒知道。大家有听过一个名词叫直线断掉？有听过？什么叫直线断掉？我常常被激怒的时候，直线都还在，但是突然有一阵子，我就不知道我做什么事情，直线断掉。其实我们有时候人都会这样，也不是常常，可是会常常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该死了。他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所以我儿子常常跟我说：“爸爸，有时候看到你，很想揍你一拳。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看我那个嘴脸，他就想揍。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一个人他不应该处在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对他来讲，他会觉得他就是审判者。这件道理，他常常跟我说，他很多的时候。”他看每一个圣经的每一句话，包括我现在看的圣经，他都会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做不到。所以各位想想看，如果你被挤到直线断掉的时候，你做什么？ 我要回家，做完做完，哦，不知道能不能装作很烦，说做自己，做前辈，去弄坏东西，对，就是会大喊大喊，但是，那代表你之前还在啊，你之前都还在，因为你知道不能去做这些事情。那当你的理智线断掉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不知道。所以你有看过有些人喝醉酒，倒在路边，都什么都不做。那有些人喝醉酒会怎样？他会到处乱骂，然后甚至看到很多警察，他不用去压他，因为他会去袭警啊，然后去攻击警察。所以，当一个人在，或者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情，其实都不知道。所以神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开始到慢慢去意识到，当你相信神，当你接纳什么事，那就代表你的意识开始打开，开始要去面对自己。当我面对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诗篇的51篇的第六节，诗篇的51篇第六节。诗篇51篇第六节，在旧约的6、9、10，诗篇51篇第六节就你所喜爱的是内心就是，你在我隐秘处必是。那这是大卫跟神在这个51篇跟他的相似，他是在15天之后，这个拿单先生来跟他相似，主就是他第五节的相似。第六节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心，是不是？在我隐秘处必是。”各位想想看，什么是隐秘处？那跟内容、跟意识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有些人他祷告的时候，包括我以前的两个人，其实我老板求主耶稣让他家的马桶爆炸，因为我做不出怎么做的话，所以我只能说让他家的马桶爆炸。大家听起来很好笑，但是其实你会说，那是做主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生气的时候会怎样？会慢慢，慢慢完之后，你心就开始动。所以，当大卫被戳到痛苦的时候，他在这边说，神所喜爱的是内心，不是对什么，而是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他不对，他愿意看他脸色。可是我们很多人常常都会觉得说，这很困难嘛？不是各位有想过说，你今天做了一件事情，然后你自己没有注意到，比如说你不小心撞到你，开始做，或者是你不小心从刺到了、踢到了、讲话伤到了，那当你看到那个人，那怎么样？你会觉得哦，这个我不应该讲什么？可是呢，就开始想啊，怎么去应该怎么处理？那就会找各种各样的方式，开始哇，开始做一些让自己心里比较舒服。是，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在祷告，这些祷告跟神说什么？今天做的这些事情，在最后他会说，你在我的隐秘处，就是我在痛最最软，是我的招致。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就是当你承认。是不足的。当你去悔改的时候，神就会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就会是。那在约拿这个先知的事迹当中，他就断了4章。那约拿呢，因为做神要他做的事情，被鱼吞了进去3天3夜。他在第2章的第10节，他讲了一句话。他那时候被吞进去的时候，他祷告，他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能要仰望神，那约拿在那个时候的回答是什么？神，我知道做的不够好，神，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做不到。但是呢，我能要仰望神。所以，小弟的小孩在很软弱的时候，他不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在旁边跟他讲一句话，就是：“哎，要不要祷告？”他说：“不要。”那这个时候，我第一个感觉是，就是做错的事情。当你的心断掉的时候，不行不行。那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小弟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体会，就是这方面的祷告。那这个祷告是什么？境内的祷告，不是在他旁边祷告，很用力祷告，你还带他。其实不需要，你只要把他祷告的时候， 各位祷告的时候，对第一个声音是叫做起圣灵开始，圣灵运作代表的是开始认真去面向神求神，就像但以理书三十八节说的求神应允，因为我们的词都不能做，我们神什么样的问题，乃是四百零六神说要告诉耶稣，你要告诉耶稣什么？难道耶稣不知道我的什么吗？他都知道，那为什么不要告诉耶稣？而是耶稣来告诉你，因为当一个人愿意开口讲他心里的不堪的时候，那就代表他跟自己很好，他和好了，他才愿意跟自己求到神。所以，当一个人都不愿意好，不愿意跟神说的时候，他的祷告其实对神来说是什么？哎，台语叫做"听"嘛，"听"的意思就是完全，就是白言是说，里面的意思就是你明知道那天要做是对的，但你却不做。那小弟弟讲常常会这样讲，就是说做不到吗？那个时候，当下我会觉得说，那你做不到，那你是有事，你要去教会聚会。老师传道跟你讲的动作，我这心里偶尔总会跟大家讲，但我心里会常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呢？那不跟神，光然觉得跟神说，怎么会这样子呢？这件事情对的吗？可是我应该用什么方式？可是后来想一想，是我们是，所以平安这件事情对基督徒代表是苦难是平安的起点，那我们怎么办到平安？告诉平时祷告的名字是什么？第一个要先悔改，悔改是不是叫我悔改，而是我们先找出自己不出问题，找出自己不管是那件事情上面跟那个人的互动上面，甚至你对这个人生的看法，你总会有不足的时候，对不？当别人告诉你说："哦，你应该去国外看看的，你看人家是这样生活的，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可以把生活做好。那你呢？哦，我每天在那边做这件事情，哦，都想做什么？把它兜了一圈回来，感受是，哎，我怎么不是美国人？可以到处扣人家关税，然后呢，就一天到晚在那边叭叭叭，然后。"我今天下午去台中见一个客户嘛，客户就讲一句话说："哎呀，做什么事情都好，就不要像那些政客。"所以他代表是什么？他是做生意，他讨厌人家影响他做生意。可各位想一想，一个基督徒跟一般人有什么？没有什么。我穿着西装，脱下西装，那外面在这边其实或骑或坐或躺或卧，其实都是什么？都是无奈的。我们不会因为进了这个新教会就大家就变成什么？头上都有光圈，都有 LED 灯，所以我们的行为代表是什么？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的期待是第一个，我们先趁着自己进入，打开衣橱，去面对这个难过之后，去跟人讲。那小弟的儿子跟我说："我就是很软弱，所以没办法祷告。"那接下来是什么？求神。我就跟他说："就算是默念也好。"在旁边就是还是，但是我不会让他知道的，原因是因为他情绪当下直线断掉了，就看到一只蚂蚁，他也会想，因为他要证明他存在，他就像看到一只狗，他也会想出来，为什么证明他存在？他存在是，他是有价值的，这就是他的。我们常说人格被毁，就什么是人格被毁？但我想这个。没有太多的引战，这只是说第一个，然后尝试去思考自己，去清理自己。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可以去按照还有我们的第一个手机告诉今天我祷告的时候要做的事情是，然后去清理自己，我去仰望神，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在可能时的这个爱里面得到这个平衡。如果你没有开始的时候，其实你都会有抵抗。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圣灵需要成为主。那圣灵为什么需要成为主？各位可以想一个问题的道理：一个人喝醉酒，然后倒在地上说："请问各位要做什么？"大家记住问他，问他说："见识。"因为很多人会做这种事情，为什么？占人家便宜啊？为什么占人家便宜？他软弱说我占人家便宜，代表是，就是很变态，所以。我们如果圣灵常说话的话，心态以后可以真实的说出来。 你看到一个软弱的时候，你会怎样？会去 judge 他，会去评论他，会去刺激他。你看那个乞丐在旁边要钱的时候，你会走过去，然后踢翻他的脸，踹他两脚，有些人。但你会想到，怎么会有人做这个事？其实就是让我们做这个事情。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去，什么在就是在圣里面去做这个东西，你看到有人的时候，是急于用这个方式去帮他，而是你去关起门来，就是境内，进了这个一球门，去到这个门口，那神其实会在暗中，暗中祷告，然后。还有明天章第二节说什么？在暗中祷告，那天不必怎样啊？他是在英文说是在公开的场合报答。什么叫公开场合报答？回应这个报答在英文就是回应。回应的意思是什么？神会让你知道你祷告。虽然就说，但是我听到了，虽然说他们教会在祷告，受伤了的时候。教会带我，那我讲一个见证。小弟的妈妈，她有时候很生气，跟我说：“哎，你老爸就没换个脸，因为我爸爸也是一个很固执的脾气。”他有时候很生气，是就你看到那个鞋，那个带子，之前都断掉，因为他们不爱鞋子，就结果这都是我的气，那就是很生气，就是鞋断。我看到那个字的时候，我感谢神，很生气，就跟你们说话的这样。啊，开始跟下来抓住，其实真的很感谢神。就是过了2天之后，妈妈传来给我的东西，主要是改变你爸了，他改变了，说他做了什么事情？哦，他买晒鱼面给我吃，他买晒鱼面给我吃。各位，晒鱼面这个东西，对我爸来讲。就好像各位口袋里面有1000块是一样的道理。他很喜欢吃鳝鱼，上面挂吃鳝鱼，对，他有糖尿病，所以他很多东西他都不能吃。那全家一个人买，他最喜欢吃什么？各位养过宠物，猫啊狗，他喜欢有时候他会把东西，他喜欢东西叼过来给我。我们家那只猫呢，就曾经叼过我公司蟑螂，它的名字。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当一个人被改变时，神怎么样回应？难道那个人会跑到我面前跟你说：“对不起，哦，我对你很凶。”那他会做什么事情？他任何好的事情都住在你身上。所以小丽的心的第二个心是打开这个衣橱，谁的衣橱？通过代表去。让神打开，对，去面对。所以我们不太需要花时间去再检讨这个人说：“哎，我发现你好像衣橱里面藏了很多东西。”那来来来，打开我，一起来检讨，我们一起来祷告。其实，小弟就能组织的经验是，小弟的妈妈告诉我这个见证，其实真的就还蛮心甘情愿。那打开衣橱。得到平安。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时常的去亲近神。各位在这边聚会，小弟也在这边，请大家祷告、唱诗，是亲近神的方式。但是我们的衣橱要打开嘛，打开让神进来，把心要住处为主。我们是不是把心打开，让神进来？那很多人都会说。也这个很简单啊，因为打开心门到水是我祷告不就打开心门到水是进来。其实有时候我们想一想，能打开心门是让水是进来。其实，小弟有听到一篇讲到，一个讲道人说，他说，当一个法利赛人在祷告，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个经节哦。当法利赛人就是加福音经节，当法利赛人在祷告中，他说什么？主啊。那个垃圾哦，他都不做这个，不做，我都有做。那各位想想，这是打开心。其实有时候，为什么你在数算的是谁的能力？不是在数算什么，在数算的是自己的优点，自己的认为在神面前功之处。所以各位想一件事情是： 是不是像猫叼了一只蟑螂，好告诉你说，我爱你，送这只蟑螂。各位想说，天哪，谁要又吃掉蟑螂？可是我们有时候祷告时候会不会想到这件事情？在神面前拿了一只蟑螂给神说，这你爱的啊，给你啊。你看有没有称赞我，有没有很棒？可是我们有时候想一想，这是神要的，所以打开衣橱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打开衣橱，我们应该把这些认为不好吃清完之后，还要把它清空之后，全到神那里，神认为对的事情放进来。那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常常亲近神，让自己知道自己是谦卑的，而不是骄傲的。如果我们自己不够谦卑，你这个衣橱呢是不会开的。那柜子都满了啦，不要再放，连东西都满了。我很厉害啊，我把我的软弱清走，你说接下来是？我每天去教会，我成长是挺高的。厉害的地方都放在衣橱里。之后呢，我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会怎样？打开，然后跟神说，我有 A B C D E F G 这些东西我都有，所以你应该给我奖赏，你应该回报我，所以我有这些东西，所以应该要看我照顾我，应该要结果。那我有这些困难，不应该是这个问题。所以，因为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跟神说，我做了 A B C D E F G，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那你告诉我还有什么要学的？告诉我们。可是。我们往往都会知道最后的事情，没有结果是做东西。所以，小弟学到的最后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如何去在神面前去思想说我们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那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的二十四章，历代志下的二十四章，历代志下的二十四章。27的，24章的20节，在旧约圣经的164，这边提到说，那时神的灵感动祭司耶和华的儿子撒迦利亚，他就站在上面对说：“神如此说，你们为何看坏呢？这不是真通，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神，他的诫命。”在这边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代表的是，在约阿斯他在求告神的时候，他愿意做医生，所以他要去重修圣殿。那这代表我们把这个衣橱清干净，而且可是呢，各位看第15节，耶和大他是那时候约阿斯的祭司。那他死掉之后呢？马上17节，王上报请那为什么他会报请因为，因为他是他其实对耶和华的感情是建立在耶和华的身上，所以耶和华说他小时候被追杀的时候就被保，他就保护死。所以要是当王之后呢，耶和华帮他娶太太，帮他这个重修升天，逼他重修升天。那他也正在寻求神迹，甚至他还告诉很积极的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最后他背弃了神，那为什么他背弃神？因为他没有怎么去神迹，就算寻求了神迹，他也没有怎么机会神的新天啊，这个神迹。所以在这个20节的时候，才这样的一个神的灵感到了祭司耶和耶拿叫神加利，他站在上面说。好，看21节，21节，众民同喜，嗨，神的就召我在耶和华院内用石头打死他。所以有时候可以去思考一下，打开衣橱的时候，如果我们把骄傲的心卸掉，就会把神拒绝在桌子上，甚至会把神制止在你的衣橱。即使神告诉我，我祷告了，我有圣灵的感动。但是我如果更骄傲的心，我不愿意接受这个，就像大卫在半句中是一篇那段经节说，失望在我们立处的这个词，这个智慧就是我们拒绝告诉，去放下自己，就是哦，好像 今天做了这件事情，我就是很棒，就像我运动做的很棒，我为什么要给罪人洗脚脚？所以我就不会再去其他寺庙学习。那小丽今天用这样的一个三个心得来说，讲就是如何去让自己的衣橱这些软弱这些不对的地方清除去化什么？如何帮别人带到，让别人的衣橱可以打开，让神进去，最后就把自己给干，是什么清清楚，就把这个衣橱弄得我神想要做的，怎么让成为人进来，才真正在内心里面是一个通透的明亮。